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你现在正行走在人生道路的哪一段呢？是风光明媚，还是乌云密布呢？当我们遇见人生风浪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觉得到底还要忍受多久？到底这样的困难什么时候才会过去？但是往往回头看的时候，真的会发现主仍然一路的引领我们，这是信心的道路，这不是容易的功课哦。当每一次困难再次来临时，总是会想，到底为什么重复的事情一再的发生，我们到底这条路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生都有神的引领在其中，这一切也仍然有主的美意，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，求他加给我们力量，相信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我们必定能够经过流泪谷的时候，能再一次经历到秋雨之福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如果你现在正处在困难的处境，又或者你伤口隐隐作痛，或是你心中非常的忧虑，刘文很愿意为你祷告，让我们也一起来仰望神，我们紧紧的依靠这一位能够真正引领我们进入安息的主。让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的道路非同于你的道路，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就把你们掳去。神的道路非同于你的道路。鼓励基督徒要现实点，是个狡猾的试探，也就是他们以人的方式来做神的工，要有果效变成侍奉的主要重点。我们看起来好像相信自己可以不择手段，只要能够达到目的就好，不要迷失在世俗的道理之中。我们仔细查考神的话，发现方法有时比结果来得重要。世界想要说服你，只要你能够为神国完成某一个事业，其他都无关紧要。举例来说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奉献一大笔钱，这本是一件美事， 然而他们却以欺诈的方式奉献，神立刻判决他们，不是为了他们做了什么，而是为了他们是怎么做而审判他们。撒旦想要以同样的方式陷害耶稣，撒旦没有质问耶稣工作的价值，他仅提供了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法，以更有效率、更有经济效益的方式来达到耶稣的目标。然而，神的方法非同于人们的方法，效率是人类的观点，却不是神所重视的。让以色列百姓绕耶利哥城，再吹号角，然后城墙才倒塌，这可是一点也没有效率。选择耶西最小的儿子做下一任的国王，似乎不太有智慧。但神看的是人的内心。乍看之下，耶稣挑选那十二门徒似乎不合逻辑。然而，神借着他们戏剧化地影响了他们的世界。企图以人的方法做神的工是没有智慧的，这是长久以来的试探。外表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，却往往与神的目标对立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你的智慧无法测度。当我放弃用人的方法苦苦挣扎的时候，我可以安息在你的恩手的带领中，相信你的能力超乎想象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天韵诗班的神的道路。
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
世间不作无 创造
生命气息，
生命气息
是他应许、哦、照顾自己，
照顾自己，
神造万物各安其事，耐心等待必要还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你有这些情形吗？出门时担心忘了关炉火，同事交头接耳时总觉得他们是在议论自己，我怎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呢？我们的现在反映我们的过去，我们往往变成记忆中的样子，而不是自己想变成的样子。如果不想让过去成为生命的重担，就得让过去真正成为过去。唯有切断来自过去的负面反应，才能成为一个自由的人，一个可以享受生命而不被沉重过去拖垮的人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，由诺曼莱特所写，由子玲姐妹翻译的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。这本书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就要告一个段落了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十章最后一章，处理你的伤口第三个部分，作者主要要谈到的是忧郁。一起来读这一本《别跟过去过不去》。另一种我们需要谈的伤口是忧郁。有些人生活在经常悲伤的状态，偶尔感到忧郁是正常的，而且可以增加我们生活的深度与平衡。适度的悲伤会让我们变得比较会默想，比较严肃，心思细腻和懂得感恩，并且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新的目的。不过，经常性的悲伤会带走生活中的阳光和喜悦。损失所带来的悲伤还会进一步变成忧郁。这些年来，我已经学会处理一种特别的损失。我们的儿子马修是重度智力障碍的孩子，以年龄来说，他17岁，不过他的心理年龄只有15个月大。透过马修，我们学到很多关于自己、生命和上帝的信实的功课。我们按照他名字的含义，上帝的礼物，去了解他，接纳他。不过在与马修相处的传奇过程中，有时候我们仍会深深地感受到他和我们都有所损失。 最近有个朋友和我相约一大早去打回力球，他和我分享他带6岁儿子露营的事。他们睡在一个帐篷里，利用萤火做早餐，在小溪里一起玩水。当他讲到细节，分享他的兴奋和喜悦时，我一方面替他高兴，一方面又觉得不太自在。我甚至希望他停下来，不要再说了。我很快就明白自己的问题，我再次沉溺在失落的感觉里。我多么盼望自己能和儿子一起做那些事，不过那是不可能的。时光已逝，无法追回。马修有限的心智能力让他无法和我共享这样的经验。我再次感受到失落，悲伤的感觉整天缠绕着我。然而这份失落感再次成为上帝使用我的一个工具。就在我与接受我辅导的人分享这件事，帮助他开始感觉和生活的时候，我也把这个经验与我的妻子乔伊斯分享。那段分享的时光让我们俩更加亲近。隔天，那份悲伤不见了，而我因为那个短暂的经验而有了改变。现在，它是组成我的过去的一个记忆，让我的生命有了更深的意义和深度。受伤的人是悲伤或忧郁的，这种悲伤或忧郁会重新制造，并控制我们看事情的角度。因为忧郁会扭曲我们对生活的认知，而我们的记忆总是伴随着我们。每个人都能从经验所累积的记录里去体会生活。我们的认知会自动发生，且相信我们所察觉的就是真实世界。伯格和麦卡尼曾提到，我们的认知能力就像一架相机，照相的人可以借着使用各种镜头和滤镜来改变真实的影像，因此相机所记录的世界可能不精确。广角镜头可以给你一个比较宽广的全景，不过照片里的景物看起来比较远，也比较小。望远镜头捕捉的景观不仅窄小，而且有选择性。它可以聚焦在一朵美丽的花上，将花园里其他的东西都置之于外。普通镜头可以捕捉快乐微笑的人，但是同样一批人若透过鱼眼镜头来看，则变得扭曲又不真实。滤镜会让实景变得模糊，把影像分解成碎片，将黑暗带进光亮的场景，甚至可以制造迷蒙的效果。就像照相机里的镜头和滤镜一样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会因为心情忧郁而变得扭曲。忧郁聚焦在生活的黑暗面，把温暖、行动和喜乐挪走了。照相的人在换镜头时，会留意到自己什么时候在制造扭曲的影像。然而，忧郁的人却没有意识到，自己对事实的认知产生了扭曲。当我们感到忧郁时，我们其实是盲目的，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状况，而且我们越忧郁，扭曲的部分就越大。我们扭曲了什么呢？我们扭曲了生命的本质，使它失去兴奋和目的。我们扭曲了上帝的形象，我们把它看成离我们很遥远，而且对我们漠不关心，仿佛有条巨大的鸿沟将我们与它隔开。同时，我们也扭曲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，我们的价值、重要性和能力随着希望一起消失。忧郁是一种症状，一种疾病，也是一种反应，它是一个警告系统，要我们注意有地方不对劲了这个事实。精神性忧郁也是一种疾病，一种病痛。忧郁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反应，尤其是对我们一生经历许多损失的反应。忧郁的产生总是有原因的。很多基督徒有一种错误的想法，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忧郁。如果忧郁是一种罪，那么先知耶利米势必是罪人中的罪魁，因为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在忧郁的状态下完成的。 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，就给我们忧郁的能力。当某些特定因素出现时，我们会变得忧郁。如果我们乐意用这样的心态去接受它，忧郁可以是一种受欢迎的症状。它提醒我们，我们正迈入深渊里。它也提醒我们，不要依赖我们的资源，我们需要回到上帝和他的资源那里。忧郁可说是一个短期的保护器，让我们从压力和紧张中获得喘息，有时间恢复过来。忧郁是上帝为我们创造的警告系统。不过，上帝不允许我们把忧郁当成一种惩罚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我们的罪了。然而，我们绝不可以停留在忧郁中，并以它作为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。当我们处于轻微的忧郁或悲伤时，我们要留意它的提醒，并做一些改变。否则，我们会单言过久，而让忧郁或悲伤长久住在我们里面。造成忧郁的原因不少，包括一些仍在影响我们的老问题。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剥夺。一个婴儿在生理和情绪上都必须依赖母亲的照顾才能生存。母亲的温暖、细心照顾和温柔抚摸，让孩子感受到爱和安全。当他有需要时，母亲会回应他。母亲忠实地回应他的哭声，让他学会信任别人。母亲的信实让孩子对他产生信赖。如果孩子一再被忽略，或是他的母亲冷冷地回应他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这个孩子很快就学会不信任母亲，甚至其他人。他开始觉得自己被忽视，不被欣赏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世界看起来毫无价值，不可靠，而且没有爱。早年的经验让他在往后的日子很难承受挫折。他可以信任谁呢？年复一年，愤恨和怒气像是秧苗般逐渐生长，持续且默默地茁壮，跟着他进入成年期。这些不信任人的经验往往让他有忧郁的倾向。忧郁中夹杂着失落感、无助，以及伯格和麦卡尼描述的邻里的悲伤。悲伤是邻里自我概念深处的一个伤口，它常为忧郁的人带来不少痛苦，可以被看成是在黑暗中茁壮成长的一棵树。这棵树的两个树根，一个是认定自己没有人爱、没有能力、不能原谅别人、心怀愤恨，另一个是认定自己是不可爱的，不愿接受别人的原谅，完美主义扭曲了一个人对现在的认知，让他对将来的期待模糊不清。这棵黑暗的树无法在上帝无条件医治的爱所带来的光中生长茂盛。上帝渴望带领我们走出黑暗，医治邻里的悲伤。他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事实上，耶稣提到他自己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诗人因为上帝的医治和慈爱的同在而大大欢喜。在诗篇第十八篇二十八节当中说道，你必点着我的灯，耶和华我的上帝必照明我的黑暗。悲伤的伤口经常让人对自己的不完全产生罪恶感。很多与忧郁奋战的人都是完美主义者，这一点也不令人讶异。他们为自己设定非常高的标准，但很容易就变成失败的箭靶。没多久，他们就觉得仿佛有巨大的重担掉落在他们身上。耶稣借着饶恕我们，把我们从背负的重担里释放出来。他借着饶恕回应我们当中对自己不完美有罪恶感的人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 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再次将我更新。
祝我再次到你跟前，交叠我想你的爱，世上一切
今天从别跟过去过不去这本书中看到的是最后一章第十章，处理你的伤口第三个部分。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，我们就要读完这一本书了。如果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你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如果是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远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感谢你。